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又有机会我们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我们是一个刚强的人。那你可能在想，有吗？我好像还好。 Well， 你总不可能渴望你是个软弱的人吧。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是刚强的人。我们希望自己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希望面对各样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迎难直上。我们甚至是希望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不管面对怎么样的挑战，怎么样的问题，我们不但能够解决它，而且能够胜过它，而且好像还能够步步高升，不是吗？但是事实上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明天的时候，你要刚强就有一点点困难。许多时候我们尝试想要刚强，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能控制的东西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有人这样说啊，你只要活得够久，你只要有一点点够多的精力，你就会发现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刚强的。但是感谢主，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他也要使我们从软弱变为刚强。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刚强面对明天。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六到九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那短短四节由我来念。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知道刚刚那段话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话，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的是约书亚在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当下他所面对的情境。约书亚记顾名思义很多的谈到约书亚谈到约书亚作为以色列的领袖，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到应许地，而且呢整个分地的过程。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在约书亚记的一开始却跟我们提到，却是神的仆人摩西死了。所以可以讲，约书亚当时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惊慌、非常艰难的环境。因为摆在约书亚面前的是一个连摩西都没有完成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神就特别告诉约书亚说，嘿，你要刚强。那怎么样刚强呢？从三方面来看。首先第一，你要抓住神的命定。刚刚第六节里面讲到说，你要刚强，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任何的释经学都教导我们，所有的语句里面，经文里面的连接词conjunction 是非常重要。所以神在这里告诉约书亚说，嘿，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呢？因为你必使百姓承受 那地为业。换言之神在跟约书亚说，嘿，在你面前有一个命定，这个命定是你要带领百姓去承受那个地，所以你要刚强壮胆。阿们。你知道这里这样讲到命定，我要快解释一下命定，因为我发现许多华人基督徒对命定有一点点的误解。所以首先我要告诉你，命定不是命运。跟着我一起说，命定不是命运。什么是命运命运是比方你看那个老黄历的时候，今日宜搬家，今日忌什么，那个叫做好像一种命定。或者看看说因为你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所以你一生会遭遇这个遭遇那个，那个叫做命运。如果你想要改变它呢，你就要想一些方法去改命，那个叫做命运。命定跟命运是不一样的。命定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命定是神为每一个个人或者群体量身打造特别设计的有关它存在的意义，它存在的意义。举个例子，神呼召我们，我们这群得救的人成为教会。教会的命定是什么呢？成为荣耀的心腹，成为那圣洁无瑕疵的心腹。神也呼召我们个人，我们每一个个人在这个教会的命定，神在历世历代教会的命定，成为圣洁心腹，成为 荣耀心腹的这个命定之下，每一个人有他的一个好像拼图中的一片一片的拼块一样，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命定，是神量给你。换言之，你为什么是在这个年代出生，不是在上两个世纪出生？你为什么是在这里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后面是有一个目的，是有一个意义的，不是只是因为机遇，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当然跟这些也有关系，但至终是神先画好的一个蓝图，那个叫做命定。或许走向命定的道路有时候会换，有时候会有不同的一些道路上的曲折，但是无论如何，那个命定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蓝图。摆在约书亚面前就有一个清楚的命定，他的命定是什么呢？他要使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那是摩西的事，那约书亚的命定是要把他们带进应许地里面，承受那地为业，那是他的命定。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摩西、约书亚有命定，今天你我在教会里面，你要明白神也有一个命定。那坦白讲，我以前对这个观念我是有一点点疑惑，直到后来我听到一句话，听到一位牧师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认为你没有神，你身上没有神的命定，神那独特的为你量身打造的命定，那你就是说神造你造的不够好，或者神造你是随便造造的。如果神造你是精心创造的话，一定有一个目的。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家并不是太大，那现在有两个小孩，那就怎么办呢？常常啊，一有小孩出生，小孩长大，我们就需要那个大挪移啊，大风吹啊。你知道当我大女儿开始大了，说已经一岁多，好，那六个月以下东西不用了，我就要把它收起来，我该送人的送人，该打包的打包。到现在老二出来了，那个东西通常要挪出来，挪出来要放哪里，就要开始挪。你发现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在你生命当中，神也是一样，你生命当中有神的蓝图啊，我们称之为命定。关乎命定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一定要知道的。首先，从神而来的命定并不在乎环境的改变。让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整个约书亚记的一开头，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过这两节经文，一读就读过去了，因为摩西死这件事情我们在生命记已经知道，约书亚要接班这件事情生命记 也已经提到。但是我要提醒你，当你看着这两节经文，其实很有意思。第一，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回避我们的困难。当时以色列面对的困境是什么？摩西死了。你发现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神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但是死了神说什么？现在你要起来。换言之，你的命定，约书亚，你的命定跟环境的变化是没有关系的。虽然说现在摩西死了，但是你还是要起来。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正因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是你开始要去奔向你的命定，成就你命定的时候。命定跟我们环境的改变并没有绝对的关系。第二，命定也不在乎时间的过去。你知道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面讲到神继续跟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表面上看起来第三节说照着我所给摩西的话赐给你，好像说你要延续摩西的使命，没错，固然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你知道第四节这里讲的旷野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到大海日落之处，你知道这句话其实最早是跟谁讲的吗？是跟亚伯拉罕讲。回去看看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提到当日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跟他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他，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都要做他后代的地界，当然也告诉他，他的后裔会先在埃及为奴，但他们出来之后，这是他们的应许地。所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呢，从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告诉亚伯拉罕，到这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学者们估计大概过了六百多年，六百三十几年的时间。 知道，就算过了六百多年，神的应许，神所应许要命定给以色列人的地界，仍旧在那里等着他们。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命定是这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去抓住神给你的命定。为什么？因为你的命定是从神而来，是神创造。若他是创造的那一位，他最知道他创造我们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马来西亚，有一次我跟我爸就去修电脑，那个年代电脑比较贵，坏了是用修不是用换，就去修电脑。修电脑的时候，小朋友在那里东晃西晃，忽然间有一个物件就抓住我的眼目。是什么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显示器，那个 monitor。 你知道，如果我们当然有很年轻的人，曾经有一个年代，那个显示器哦是很大的，像个箱子一样，不是现在平平的 ，OK， 像个箱子一样的显示器。我就看着那个显示器里面在干嘛呢？在养鱼。他用那个显示器，他修电脑嘛，他带那显示器坏了怎么样？把它掏空怎么样？然后里面养鱼，我现在还记得养的是那种小金鱼，里面还有那种假的那种啊水草啊，一些弹珠的那种石头啊，放在下漂漂亮彩色的。我就记得，我就很被那个吸引。那时候，你知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大概两三天前，主就问我说：“哎，你觉得显示？”我就想，主就让我想起这一幕，然后主就问我：“哎，显示器是拿来干嘛？”我心里面就在想，我又不是读电脑的，我怎么有办法解释显示器是干嘛的呢？哦，但是显示器大概就是跟电脑的主机有一点关系吧，反正就是它要显示一些那个电脑你发给电脑主机的指令怎么样嘛。我就大概勉强这样子在主面说，大概就跟主机怎么？就主就回答我一句话，他说：“显示器的目的不是养鱼。”OK， 这个什么意思？我后来才明白过来神在讲什么。你知道，你有你的命定。神造我们，假设神造我们像显示器一样，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是要彰显 magnify， 彰显我们里面那个宝贝，彰显我们里面耶稣基督，让别人看见我们因为信神所经历到的恩典，神的同在、平安与喜乐这样的一个见证，使别人看见、听见，他也能够进到神的家中。但是 unfortunately 很多时候我也不例外，我们明明是显示器， somehow 我们不显示主机板上在做的事情，我们在养鱼。而且更悲哀的是，我们以用显示器来养鱼能够吸引小孩子的注意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抓住神的命定。面对明天的确很多变化，没有人知道。今天早上还有人告诉我，走过疫情以为2022终于可以消停一点，谁知道乌俄就打起来，谁知道这个通膨就这么严重。今年年头绝对没有几个人想到我们那个经济为那个 recession 经济萧条离我们是如此的近。面对这样子一个变化的明天，你需要想到的不是只是想说我的资产会被缩水，要换工作要不要赶快换，要创业要不要停一下，这些都很好，你也都应该考量。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你要抓住神的命定，你要寻求上帝啊，你在我一生里面的蓝图是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先告诉你，绝对不只是养家糊口，这我可以跟你保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蓝图。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做宣教师、做牧师，我的意思是你要去找出来那个蓝图是什么。当然有人听到这样就会问了，哎，那怎么样找到这个神的命定？怎么找神在我生命中的蓝图呢？很抱歉，这个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自己要在神面前寻求，花时间祷告，拼命的求问。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分享过，我是青少年的时候，15岁的青少年的时候，看见一个异象，在那个异象里面蒙召，我就知道有一天要做传道人。但是那个版本讲的是一个缩短的版本。其实事实上呢，当我15岁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那时候我看见我在一个教会的讲台上面传讲信息的时候，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全职的呼召。因为有时候异象它或许是象征意义，它或许是 literal， 或许是字面意义，那这真的是讲我在讲台上，还是神呼召我要爱他，要传他的福音呢？是真的就是讲我要做牧师，是要做传道人吗？还是怎么样？我在神面前就寻求，后来移民到美国继续寻求， 我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搞清楚，才真的有绝对的把握知道神真的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呢？我花了9年的时间，从我15岁的时候看见那个异象开始，可以讲我的一生被这个异象给扭转了方向。为什么？因为从我看到那个异象开始，我就常在神面前问主，你是有呼召我吗？主，你是要还是我应该做别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后来移民到这里，移民到美国，也花很多时间，也很多次机会问刘牧师、问郑牧师，我想他们应该都被我问得很烦啊。所以后来到9年后，我说我已经确定神有呼召我做全职传道人，他们是很高兴，但是我常常在想，或许其中一部分是高兴，我再也不用问他们神有没有呼召我了。But anyway， 不管怎么样，我的意思是告诉你，你要学习去抓住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神一定有一个命定在你身上，不然除非神创造你是意外，没有一个人是意外被神创造出来的。OK， 所以你生命当中一定有个命定，你要花时间下功夫去寻求，也去抓住神在你身上的命定。面对一个千变万化 的世界，只有你抓住不变的神给你的命定，你才有办法去回应这千变万化的世界。阿们。所以跟你自己说，我要抓住神的命定。好，第二，我们要依靠神的话语。刚刚第7节、第8节，我们快再看一次。这里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刚刚我们今天的这整段经文约书亚记第1章6到9节的时候，我们最多注意到就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讲了3次。但是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的是，在这整段话语当中，6到9节里面提到神的话也提了3次，当然他用了不同的字眼。让我们快看一下，在第7节这里说，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神的话语。 OK， 一切律法。第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这个讲到还是神的话语，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还是讲到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学者从一些原文的那种结构跟对应来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其实从当时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当希伯来人自己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他就会明白啊，6到9节讲了3次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同时也提到了3次讲到神的话。当时一读就会明白说，如果我要刚强壮胆，关键在于我要熟悉神的话，换言之，我要依靠神的话。所以这里特别跟我们谈到，你要谨守遵行这些话，你才可以顺利亨通。那当然怎么样谨守遵行呢？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3个关键，怎么样来谨守遵行，是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首先第一，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不可偏离左右。 OK，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什么叫偏离左右啊？偏离左右就是去不做该做的事，做不该做的事，这个就叫偏离左右，非常简单。好，当你知道这是你该做的，按照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你尝试不做的时候，或者说等一等，下次再说，我现在有困难的时候，这就叫做偏离左右。第二，在第8节这里谈到说，不可离开你的口。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讲不可离开口。什么叫不可离开口？意思不是所以 in case 有些人在紧张，意思不是你天天要把圣经的话挂在口边，甚至准备横幅。我绝对不是教你今天聚会结束或者说明天在你公司门口挂横幅，神爱世人不信的会下地狱绝对不是叫你去干这种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叫做不可离开你的口？这不是叫我们一直好像刻意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嘴巴里面，放在我们口上，而是讲说，因为我们内心啊，常常专注思想，常常专注于神的话，到一个地步，很自然的脱口而出，很自然从我们口中就讲出神的话语来，去传扬神的话语，是我们常常去想，因此所能够带来的一种结果。我就常想到我自己以前在职场的时候 我当时明白，在美国在职场其实讲宗教信仰是一个蛮敏感的事情。但是我也常常在想，如果别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永远不可能有机会传福音给他，很难啊，绝对很难。那我就想应该怎么办呢？我就想来想去，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后来呢，就有人就你知道在美国就这样，大家都客气嘛，礼拜一遇到就哦，这礼拜一你的 weekend 怎么样？ How was your weekend？ 你知道我后来就养成一个习惯，当人家问我 How was your weekend， 我一定回他说 I had a fabulous weekend， 我有一个非常棒的周末。你知道哇，那同事听了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不用找话题了嘛，顺着你的话题聊。哎，那为什么会很棒啊？我说哦，你知道吗？我去了一个很棒的教会，哇，牧师讲的信息超级棒。OK， 我那时候就这样讲。那结果有些同事一听啊，哦，你是那种人 ，OK， you are one of those， OK， fine， 没有关系，那就是还没有 ready 嘛，这个土比较硬， it's OK， 慢慢来。哦，有些人就说，哦，你是去教会？哎呀，我也是去教会，我去隔壁某某教会，我说哦，真的啊。结果后来有机会，我跟一个同事好几次的机会，我在那个高科技公司上班2年的时间，好几次有机会跟他一起祷告，为公司祷告。当然也有人，我这样子一讲，他就哦你是去教会的 ，OK， 他当下也没有讲什么。但是后来当他家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稍微跟我聊一聊。你知道有时候啊，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啊，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要那么极端去拉横幅去抗争，有时候只是很简单，在你生活里面自然的让神的话从你口中流露出来，就这么简单。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两个可以讲说是不可禁止性的，然后讲到一个是鼓励要我们去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昼夜思想，在第八节。所以不可偏离左右，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的思想。什么叫昼夜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昼夜思想，我们讲哦，这就是默想，默想。那默想，因为中文翻译有一个默字，我们就想啊，一定是默想，默想。然后默想，默一默，我们就睡着了。其实呢，在这个犹太人里面，当他们在讲默想这个字 meditate 的时候，其实不一定都是很安静。OK， 他有时候就是想，有时候甚至可以讲是对说，甚至有时候是可以这样子翻译。所以呢，当这里讲到昼夜思想，不可偏离左右，不可离开口，我把它总结起来啊，基本上就很简单的几件事。第一，你要读神的话。为什么读神的话？我要你不读，你怎么明白呢？你不明白，你怎么能够不偏离左右呢？所以你要读神的话。你不但读神的话，你要把神的话放在你心中反复的思想。你需要为这个来祷告，求神向我们显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常常来思想。思想之后呢，你就要去做，不要只是做而言，要起而行嘛，要去做。而且你不单去遵行神的话语，你要去传扬，去告诉别人，跟别人来分享。你说到底要跟谁分享？其实最简单的平台就在小组里面。在小组里面的时候，你今天读心很感动，哎，你就在小组里面讲一下吧。或者如果你有 Facebook， 有时候在 Facebook po 一下吧 ，It's OK。不要只在 Facebook 转发一大堆新闻，你知道？有时候 po 一下经文 ，It's OK。Okay， 那如果你说啊，牧师，你讲的好像都听来很简单，我实在做不到，那我就给你指一条明路。我们7月11号，我们教牧领袖学院要再次开这个我们曾牧师教导的释经学哈。那有些人说啊，严牧师，你又每天在推广课程。我不是每天为了，我不是因为负责教牧领袖学院在给你推广课程。我为什么要给你推广课程？因为我相信这些课程能够帮助你。但你觉得读神的话语读不清楚、读不明白的时候。有时候受一些装备，无论在我们这个主日的装备课程、教牧领袖学院等等各样的管道，的确是能够帮助你明白神的话。当你明白又去行的时候，你就看见你的生命被改变。上个礼拜天下午是我们教牧领袖学院的推广说明会，那我特别邀请了两位目前的同学来我们当中分享。其中一位同学呢，特别就跟我们分享到他是在疫情间入读领袖学院，那在那里面呢，就上课受装备等，那他也分享，当然也很多压力啦，因为又要照顾小孩，又要工作，教会有很多的服事等等等等。但是他就分享一件事情，当他花时间在神的话，当他花时间去研读神的话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因此成长。就我也很为他感谢神，因为两三个月前他刚刚才被案例成为我们西雅图灵粮堂的传道。你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来倚靠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在这千变万化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知道当如何行。阿们。所以跟你自己说，我要倚靠神的话语。 最后第三，我们要确知神的同在。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这里，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请注意，刚第一堂结束之后，有人就问我，哎，牧师，你刚才台上讲约书亚是惊惶，怎么知道？第九节告诉我们，神跟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可见约书亚当时是惧怕惊惶。但是为什么神跟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惶，要刚强壮胆呢？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阿们。你知道，这里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因了。到底怎么样刚强面对明天了？你要确知神的同在。你知道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有些人问，什么是神的同在？简单的讲，神的同在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提醒的工作，提醒你一些事情，做引导的工作，你前面的方向，还有做保护的工作。我们看一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想很多人都会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把神的同在讲得非常清楚。你知道在古代啊，那个巴勒斯坦地的这些牧羊人啊，他们其实都带着杖跟竿两样东西。杖呢，一般而言是比较粗的、比较短的，大概可能五尺左右这样子，那个叫竿。那个竿是干嘛的呢？是保护羊群用的。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一些狼啊等等来靠近羊群，他就会拿那个杖要吓唬他们，或者有时候甚至跟他们搏斗。所以这是做保护的工作。那当然有时候一些羊啊特别调皮、特别不乖啊，他要管教那个羊的时候，也会拿那个杖轻轻打一下，那羊就会怕了，因为他可能看过狼啊什么被打得头破血流。这边是杖。杆呢是比较长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名画里面呢就会看到是比较长，上面有一个钩的。那个杆有那个钩是干嘛呢？就是当那个羊啊有时候因为巴勒斯坦地不是平地嘛，有时候他走跑到一些地方的时候，那个牧羊就用杆啊把那个羊拉回来，或者说陷在一些困境把它拉出来。所以神的杖、神的杆都安慰我，到底是什么安慰？很多时候我们被因为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们想的安慰是，哎呀，你很可怜 ，It's okay, It's okay, 不要哭了 ，It's okay, 那安慰啊，也有这样的安慰。但是另一方面讲到神的杖跟神的杆怎么样安慰我们，他安慰我们的方式是保护我们，他安慰我们的方式是有时候把我们从困境里面拉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自己最近这一个月间，我就常常在思想这一节经文。这些经文就对我非常的有感触。感谢主，在今年六月五号，也是五旬节三个主日前我们家老二降生了诞生了，不是降生，对不起，诞生 OK, 诞生。那你看这可能觉得还不错，但其实它是蛮小只的，是包了很多层布，它其实生出来只有4磅4盎司1920公克。他说为什么那么轻呢？因为其实它是有一点点早产。在五旬节六月五号前两天，六月三号礼拜五的时候发现了小燕师母血压有点高，医生就说，哎，你要注意一下，然后看一看，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这个周末就要生了。我说哇，真的假的？就到礼拜六一测，哇，血压160、170，说不行，那就要赶快去医院。医院就说，哎，那观察一下，再不行就要生了，那没有的话也是等三天，这个到37周马上就要生。我说 OK, 那就说，结果呢在凌晨4-5点的时候血压飙到185，医生说，啊，不用想了，马上生。我说哇，这个五旬节出来，本来我跟师母还说，哦，不错啊，这个五旬节宝宝，我们老大是万圣节生的嘛。哦，那我们说正老大是 万圣节生的。By the way, 不是那个 Halloween, 是 All Saints Day, 我常讲 ,OK? Anyway, 是万圣节生的。我们家老二五旬节生也不错啊，五旬节生。但是一生出来，我跟师母眼泪就掉下来。什么叫皮包骨我从来不知道，那一天我知道什么叫皮包骨。真的就那么小只。当我抱着那么小只的孩子，you know, 皮包骨连哭声都那么的小的时候，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但是你知道吗？感谢上帝，真的感谢上帝。我们家老二没有进过一天保温箱，也没有需要做格外特别多的检测。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很快就发现他的食欲非常好。有生过小孩的人，你就晓得，孩子基本上前3天到一个礼拜，他体重是会掉的。就到第4天，我们回去复检的时候，我们3天出院，隔天回去复检的时候，发现他的体重居然比他出生时还重了2盎司。医生说啊，你这个没有问题啊，那这个他很能吃，体重很好。你知道，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 虽然有时候会经过一些困难，经过一些让人担心的事情，因为本来医生告诉我们五旬节那天生就算是早产，虽然早产四天还算是早产，你知道我跟师母想着早产儿三个字，我们就一直想，是想到我们所认识每一个早产的好的不好的各样的结果哎，一点事没有，感谢上帝。后来还发现，我告诉你，还有神格外的恩典，因为他太小只生出来，所以师母相对恢复的比较好，所以我们家老大不会太失落，因为他看到师母还能够陪他玩一下怎么样的。你知道吗，在你每一个困难里面，为什么要确知神的同在？因为如果你不确知神与你同在，你在困难里面你就很难走下去，你就很难继续的跟随神。当你知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在你面对的困难跟危机，你就会看见神的慈爱，神的保护，神怎么样拉你一把。我本来以为今年六月已经 够多事情了，生了个孩子等等的，结果谁都没想到，十天前我出了一场蛮严重的车祸，车子就变成这个样子。 by the way， 这就在我们教会后面。这个礼拜五早上，我刚把我大女儿送到托儿所去，准备来教会，要拿点东西然后回家，结果绿灯，就一开的时候呢，就被一辆工程车给撞，一撞整辆车就报废了。我本来还没有多想，我想报废就报废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总会有一些事情。结果后来呢，上个主日，好几位同工才告诉我，如果那个工程车那天开得慢一点，稍微慢个五迈十迈的，或者刹车踩得再用力一点的话，撞到的就不是车头就是驾驶室，那我就不可能站在这里。刚刚照片是撞到车头，所以我现在想，哇，从某个角度来讲，我要为他超速到那个程度来感谢神呢，他闯红灯闯到那个程度感谢神呢，他闯得慢一点，我今天可能躺在医院里了。你本来想到的是，哇，怎么那么倒霉，出车，我家唯一的车被撞成这样，我现在怎么办？有两个孩子这样，现在买车又贵又难买。我满脑子想的是那个 ，until 上个主日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慢一点撞的，你可能就不在这边了。我忽然间明白过来，在你的困难里面，在你面对你死因的幽谷里面的时候，神果真是与我们同在的，他的杖会保护我们，他的杆也会把我们拉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面对怎么样的环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害怕。几天前就有同工问我说，牧师，你刚刚那个车祸什么，要不要再调个班休息？当然我也不好意思，因为刚刚调过一次班，我就说，不要调，不要调。但是另一方面，当我自己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一个感动，虽然的确车祸之后我身体是有一些状况，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我要传，我们要今天要在这里要传讲这篇信息，因为我真的相信，面对明天，我们不是只是苟且偷生，我们不是躲在我们的洞穴里面苟延残喘，所谓叫做希望生活宽待我们。No， 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有神的命定在你身上，你要抓住；你有神的话语赐给你，你要依靠；你有神的同在，你要有这个把握。阿门。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就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因为主有你的缘故，主，我们就晓得我们可以面对明天。纵然明天是未知的，纵然 明天是有时候可能充满一些惊惶与恐惧，但是主，我们真的知道有你，我们就可以刚强走过去。因为有你的命定，有你的话语，有你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